我最近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我妈现在追剧比我还上头，但她看的不是那些大制作的电视剧，全是那种一两分钟一集，什么闪婚50岁、人到50、闪婚霸总的微短剧。我一直以为这是年轻人的专利，没想到现在真正的金主爸爸居然是叔叔阿姨们。
这可不是你的错觉，最新的数据显示，40岁到59岁的用户占了微短剧市场的将近40%，连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占到了12%以上。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有点心酸的逻辑，就是现实生活中，中老年人的情感需求经常是被忽视的。
哦，你是说这些看起来有点土味的剧情，其实满足了他们的某种心理需求？
对，微短剧就像一个情感快餐，它把黄昏恋、家庭矛盾这些很沉重的话题，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打包成一个理想化的结局卖给他们。你可能觉得剧情狗血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是在碎片时间里能获得的最廉价也是最高效的心理慰藉。
我明白了，有点像情绪的代餐。
不只是代餐，这其实是一种情感代位。你想想，在以前的电视剧里，老年人角色要么是推动剧情的工具人，要么就是制造矛盾的背景板。但在这些微短剧里，他们成了被霸总宠爱的女主角，或者逆袭归来的商业大佬。这种主角光环的转换，是过去几十年的主流影视剧从来没给过他们的待遇。
这么一说，这就不只是简单的消遣了，更像是一种长久以来的心理补偿。不过，我妈以前连手机支付都搞不明白，现在刷起剧来这么溜，也是挺神奇的。
这就要说到技术上的适老化改进了。AI 在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它不仅能让制作方用很低的成本，批量生产出叔叔阿姨们喜欢的年代感、场景和家庭伦理剧，更关键的是，它还能在播放的时候自动把字幕放大，把语速调慢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等于说给 App 加了个老人模式。
对，这就像是把复杂的技术苹果化了。你不需要懂背后的原理，点一下就能用。以前我们总说要花时间去教老人怎么上网，怎么用智能手机，现在是这些微短剧主动降低门槛，把内容直接喂到他们嘴边，技术门槛几乎消失了。
技术确实让门槛消失了，但我感觉这也带来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坑。
没错，这正是硬币的另一面。现在关于微短剧的投诉，很多都集中在诱导付费上，那些复杂的自动续费。金豆充值对老年人来说简直就是迷魂阵，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被扣掉不少钱。
是的，而且内容本身也有问题。为了骗流量，很多剧都在疯狂制造焦虑，什么恶婆婆、坏儿媳，价值观都快偏到天上去了。这已经不只是看戏了，感觉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心态，甚至家庭关系。
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监管时差，市场跑得太快了，规则和监管还没跟上。最糟糕的是，有些平台就是利用老人的孤独感，先用剧情建立情感依赖，最后实现精准的经济收割。这已经超出了商业范畴，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。
有点意思，所以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。
对，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是这些内容的奶头乐化。如果整个市场只想着给老年人提供廉价的、即时的情绪宣泄，而不去真正关心他们现实中的医疗，孤独或者自我实现的深层需求，那这股所谓的银发经济浪潮，最后留下的可能就是一地鸡毛。
说得太对了。看来这个行业需要从野蛮的收割模式转向更健康的深耕模式。
是的，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有4个关键点。首先，受众结构发生了巨变，40岁以上的用户已经撑起了微短剧的半壁江山。其次，微短剧的爽感和情感代位是吸引他们的核心，精准填补了传统影视的空白。第三，AI 技术通过降低操作门槛，极大地推动了内容的适老化。但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诱导付费和扭曲的价值观是目前这个市场最大的隐患，急需监管和治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这股潮流健康地走下去。